先看这个书本，我们是上到198页，大正245经这边，对不对啊？啊，就是四法品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拘留搜调伏波牛聚落，哦，好长的一个名字哈。那佛陀跟比丘们开示呢，啊，那就是会提到说，佛陀说法，它是初中后善，初语就是开示的最前面啊，最前端，中间还有最后面的结语啊，都是善的啊。这个善其实有在巴利文在梵文，它有很多意思啊，有时候就是微妙啊，都是属于这个善的含义。善意、善位、纯意、满境啊，清白梵行，为四品法经。善意、善位呢？这个位啊，有时候就是文呐、啊，啊，就是文字的文。有时候它的翻译不一样啊，就是文意啦。如果两个加起来，就是善意、善位，就是善意、善文啊，文意都非常的纯净啊。佛陀所说的名相，所说的道理都非常的纯净圆满啊。那这一部经就是四品法经啊，四品法就四品呢，我们就要待会我们看的时候就要确认这四品是哪四品。但是经文呢，你不容易看到的啊，不容易看到。那这个我们这个书本前面一段还好啊，你看它四品法经之后呢，他就佛陀就说啊，我开始要说了啊。最后一行提到说，眼能够了别色啊，可爱、可念、可乐、可着，这里就分成四个了，有没有？可爱、可念、可乐、可着。比丘见你就是可爱、可意的这一种啊境界啊，这种境界，它就产生欢喜、赞叹、乐着、坚住。那后面这个也是四个，有没有？欢喜。赞叹、乐着、坚住，也是四个语词。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前面的可爱、可念，也可能是后面的欢喜、赞叹，有没有？所以它四品到底是怎么样呢？待会我们就看哈。那199页啊，第一行。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些境界是可爱的，就会欢喜、赞叹、乐着啊。那相反的，如果我们看到的境界啊，色境是不可爱、不可念、不可乐、不可着，这个杂含的翻译哈，其实不是非常圆满的。你看这个不可乐着哈，其实它就是你对应前面的四个字呢，四个词就是不可乐、不可着才对，对不对啊？那苦厌。那比丘见你就是会起嗔恨、嫌薄啊，就是嫌弃。那如果说对于可爱境啊，就是乐住执着；不可爱境就是不满意的，那就是会讨厌、起嗔心。那这个呢，就形容为于魔的境界不得自在，不得解脱魔的系缚。就是我们对于可爱境会贪着，不可爱境会嗔恚。这个就是我们被烦恼系缚着，就是我们会受境界的影响啊。那下一段呢，就提到反过来了。如果我们眼了别色境的时候，对于可爱可念的，我们能够了知啊，或者是不喜不赞叹不乐着啊，可爱境我们不贪着。那不可爱境啊，下一行不可爱、不可念、不可乐、不可着，你看它全部合在一起有没有？那如果不嗔恚、不嫌薄，那这个就是不随魔自在，乃至得到魔的系缚。就是说最后一段就是提到佛弟子、圣弟子啊，对可爱境不贪、 不可爱敬不嗔，那这个就证明不受烦恼的系缚，那这个就称为解脱圣者。这里的翻译用词啊，如果说以我们现在学术的那一种要求来说，其实它并没有对应每一个字的一种一字啊，所以这样子的翻译呢有时候是非常简要。如果你没有一一的比对啊，有时候你不知道要依第一段的那个 四个用词为四品，还是最后一段的这一种为四品，因为它每一个都不是，有时是三个，有时候两个，有时四个，有没有？这些用词全部都不一致，所以你很难确认这个四品是哪四品。所以后来呢，我就做了一个对照表，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219，我做了这个对照表之后呢，就一目了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要求经文完美的话，它就是要补很多个字进去啊。219补充资料219页，219 219找到吗？219啊，上面那个图表啊，245经啊，245经，219应该是上个礼拜的嘛，啊，那第一段呢，就是提到凡夫啊，就是可爱、可念、可乐、可着。那它就会产生欢喜、赞叹、乐着、坚住。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逻辑来看，前面是因，我们对于境界的可爱啊，产生可意、可爱的这一种啊，大家有听过可意处吗？可意处或者是不可意处，有没有？所以它这里的可爱、可念、可乐、可着，我觉得有可能两种，一种就是可意处，或者是可意的乐受，有可能是处，也有可能是受啊。所以可爱可念这个是因，那导致的果呢，就是产生乐着坚住。所以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啊。那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对于不可爱不可念的境界啊，不可着，你看我补了那个刮胡，就是我补的字啊。不可着的话，那就是产生苦厌啊，嗔恚嫌薄。那它后面的这个不可意的这个，就只有三个形容词，有没有？它就没有提到像那个可意的那个有四个形容词。那这个就是凡夫的境界。那表格第二栏呢，就是圣者啊，圣弟子的境界啊，就是我们如果对于可爱、可念、可乐、可着啊，比丘见已。不喜不赞叹不乐着不坚住，如果是你要按照上面这样的对应，应该是像我这样子修正才对 啊，就是不喜不欢喜不赞叹不乐着不坚住。那对于不可爱不可念不可乐不可着的呢，如果对应上面呢，它还少了一个啊，我忘记补上去，就是不苦厌啊，不苦厌，有没有？比丘见已不嗔恚不嫌薄啊，就是你要补很多字呢，才会上下段完全一致啊啊！你看下一段没有那个苦厌嘛，有没有？啊，你可以自己补不苦厌啊，就是不会有这种烦厌啊，就是这种不耐烦这样啊。那这个就是圣弟子的境界。那这个是经文啊，经文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这个四品呢比较像是前面的四个，就是可爱、可念、可乐、可着，那四品应该是指这四个啊。为什么呢？因为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你就会觉得比较像是这四品是指前面四个啊，因为它这四个呢，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一种境界爱，还有触受的爱。那如果我们对这四品没有观察，我们就会导致那一些贪爱或者是嗔恚啊的升起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要了解的。 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91啊，表格下面有找到吗 ？OK， 那这里是提到说，境界呢可以分为顺乐、顺苦啊，就是苦乐啊，顺于苦，顺于乐，所求所得，所可贪爱，所有三世执着安住处，安住处就是他的那个升起的地方啊。都是这种贪爱都是源于三世而为升起的因缘，当知这当中呢，就是有可心、可乐、可爱、可意诸具差别，如前已变。这个如前已变呢，就是最后一段的瑜伽师地论卷84，这个最下面一段有看到吗？OK， 你看219页最后一段哈，瑜伽师地论卷84，他说可心是什么呢？就是于未来可爱事有所希求，就是未来你还没有得到的，但是你很想追求，这个就是于未来可爱事有所希求，这个就是可心啊。第一个可乐呢啊，这个不是我们喝的可乐啦哈，这可乐就是对于过去可爱事，过去的可爱事啊，为可欲为可乐啊，名为可乐，所以这个是针对过去的可爱事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现在咯啊。那我们来看这个220啊，220页啊，补充资料。那可爱的话呢，就是于境界可爱乐，我们对于境界，现在的境界啊，现世的境界产生乐着，这个就是可爱。那可意的话呢，就是领纳感受啊，是满意的快乐的，那这个就是称为可意，就是现在世的。这两个都是现在世啊，现在当下啊，一个是对于境界，一个是对于感受啊，可意的啊，一个称为可爱，一个称为可意。所以这个是卷84的解释啊。我们回过头219页看表格下面这个卷91啊，卷91这边，那可心、可乐、可爱、可意解释完之后，他就要解释反面的，有没有？不可心、不可乐、不可爱、不可意，有没有找到？ OK， 219哈，219卷91，那不可心，你看它就是对于未来事，有没有？不可乐是过去事，不可爱呢是现在的境界爱，不可意是现在的诸受爱，就是感受啊。所以这个就是反面的了啊，就是因为不可心、不可乐，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苦、损恼、违背、逆意这个。就下面的四个就是它的果啦啊，就是不满意的果啦啊。所以我就是看到瑜伽师地论 这种分类呢，我就画了图黑板的这个图表，有没有？这个图表就是按照 这边来画的啦，看得懂吗啊？因为我们对于可爱境或者是不可爱境，可依处或者不可依处，它的所缘都来自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那过去的话，瑜伽师地论说称为可乐，现在的话就是可爱还有可意啊，未来的话就是可心啊。但是我们的杂含的用词呢，就比较不能够确认啊，有两个啊，可乐跟可爱是一样的，但是可念跟可着呢就对不起来啊。那所以呢，我就推测说，会不会说现在是可着啊，未来是可念这样啊？这是我打一个问号，就是我推测啦，因为经文它没有帮我们对应嘛啊，所以我们就是啊这样子去推测啊。那如果错误，就两个倒过来而已啦啊，嗯。但是你可以知道是说啊，它都是原三世就对了啊。 那这种形容词有时候是论师刻意给他分的啦。其实如果你在阿含经，有时候你不一定要把它分成这样啊，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境界，有可能是源于过去，有可能是源于现在，也有可能源于未来，对不对？我们现在所求的境界，可依的境界，比如说啦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我一看到他我就很开心，这个就是可依境嘛，可依的境出现，对不对？那我有可能是过去就跟他认识啊，啊，那也可能是现在啊，比如说我第一次碰面，哎，他给我的印象就很好，因为他很勤奋啊，所以也可能是现在给你的这个可依处啊。那所以下一个礼拜我再来看到他，就是未来嘛哈，哎，这个可依境又出现的话，他也会让我产生欢喜、赞叹这种心。所以它同样一个所缘呢，它有可能是沿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可能的啊。只是论师们他们把它细分为可心是对应什么，可乐是对应什么这样啊。如果你在经来说是没有这样分的啊，经来看的话，有可能都是通了啦啊。那但是如果学阿毗达摩的人呢，他们就很喜欢这样一个词对一个，一个词对一个这样。如果你跟他说这个大概都是全部都是可依处哦，他会觉得说你讲得很笼统啊。这个就是解经啊，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啊。OK， 那这个就是四品经这个啊。再来，我们再看下一部经，二四六经，请看书本199，书本199，二四六经找到没有 ？OK， 这部经很特别的哦，你看它的经名是七年经，对不对？这个是在大家看角注一哈，这个在相应部呢，它确实是有七年这个形容词出来的，就是这个魔啊，跟踪佛陀七年，要逮到机会呢去破坏佛陀这样。但是我们的杂含经的经文呢，没有七年这两个字的，没有杂含经的经文没有，你看不到的，在相应部才有。所以它这个经名呢，这个经名它是有些是根据这个相应部，有些是根据这个摄诵而来的啦啊。好，我们来看这部经，佛陀在王舍城，那佛陀早上去托钵乞食，这时候呢，魔呢就这样思维说：“哎，佛陀来托钵了，那我现在呢要去乱其道义。这个道义就是道念呐、啊，啊，就是修道的念，正念啊，希望扰乱佛陀的意思。那下一句，你看这个的翻译有点比较不好懂啊。他说：魔颇寻啊，魔呢化作这个一车象类，有没有？”这个象类呢，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它是模仿的意思，模仿，模仿啊。驿车是什么？驾车的人，就是车夫啦。所以你反过来就是他模呢化作一个车夫，他好像在开车这样啦、啊、你用白话的就是这样。但是这个象类、哦、在古德呢，它不是解，它不是解释为这个象类呢，在古德、哦、中国的古德，它把它翻译为人类呢，就是车夫。其实整句话如果说一车人类，就是车夫啦，化作人类的车夫这样而已啊。那不管怎么样啦，总之就是化着一个开车的人啦啊。那他就拿着拐杖去找牛啊，就是头发很乱啊，啊，就是总之就是很像苦行这样子了哈。来到佛陀的面前说：“佛陀，你有看到我的牛吗？”啊，佛陀就思维说：“啊，这个就是魔来扰乱我。”所以佛陀就跟他说：“恶魔啊，哪里有牛？你要牛来干什么啊？”那这个魔呢，就跟佛陀说，就知道佛陀知道我是魔了，所以他就跟佛说：“啊，举坛啊，我们看200页啊。”眼处入处、啊、就是眼 眼根接触的境界、啊、是我所成。这个成呢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后面呢，它六根都是如此的，眼耳鼻舌身意触入触，有没有？六根升起触的那个当下呢，都是魔说啊，都是我所驾驭的。这个成呢有三种意思，一个是驾驭，就是控制；一个就是借着我借着这个眼对镜的这个因缘啊，我进入到凡夫的心。所以它也可以是第二个意思，就是借着魔借着这个机会来趁虚而入。第三，这个乘呢也有进攻的意思，进攻魔从这个地方进攻我们凡夫的心。所以魔要进攻我们凡夫的心，它是要有管道的。如果我们守护六根，它是进不来的。但是如果你不守护六根，它就从这一边根对镜的这个地方，魔就从这里进来的啊。所以魔说我就是成啊。待会我给大家看别的资料、哦、会更加清楚啊。那欲何所知啊？那他就问佛陀说：“你想要怎么样啊？”那佛陀呢就告诉魔说啊：“你有眼根、耳根乃至意根的这种对境的接触啊，就是你有六根对境的接触，那才有被你所系缚的、所驾驭的这一种空隙、这种机会。”但是如果是说有一个人他没有六根接触境界的这一种因缘，没有这种空隙，这个就是魔你所不能到达的境界，那我佛陀说我可以到达这样的境界，就是没有六根，没有六根就没有六处了嘛。那没有六根是什么呢？没有六根是什么呢？什么境界？涅槃啊，涅槃，可以吗？这不难嘛、哦、所以你读经、哦、你要有一点联想力啊，你不要把它想到说佛陀、要去到哪里，这样没有，你没有六根，没有五蕴，就是你不再轮回就没有咯、啊、就没有这个六根咯、啊、那这一段呢我是不小心、哦、有找到中国古德的一个翻译，我觉得是非常有补充的价值。在我们的相应部倒还没有、哦、但是中国的古德既然有、啊、所以我觉得真妙，我们的西贝塔真的是功德无量、啊、好，大家看补充资料220，补充讲义，补充讲义220第二段，这边有找到吗？第二段，杂含246经有找到吗？ OK， 你看这个经文就是刚刚我念的经文了、啊、佛跟魔说啊，你有六根接触六境，所以才会有六种处。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人他没有六根，他就没有六处了啊，这种境界是你所不能到的，但是我可以到、啊、佛陀跟魔说、啊、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瑜伽师地论卷91这里提到说有两种杂染，一个是外面的境界，一个是内在的感受。他说眼等六根为一、啊、面对色等境界起诸贪着，这个就是外境杂染。外境的杂染就是我们杂染有分内跟外的，如果我们是六根接触境界而让我们升起烦恼，这个就称为外境的杂染。第二，诸处为一，就是如果因为处啊，可依处不可依处，这种处呢为基础而升起内受的贪着，诶，你贪着这个乐受，你讨厌这个苦受，这一种贪着、啊、 这种出受为一的就是属于内受杂乱，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这种出受的感受的杂乱。所以这两种杂乱呢，于永极灭波涅槃中皆不可得，非诸魔怨所能游历。这两种杂染呢，只有证得涅槃的人才能够解脱。那这一种是魔所不能到达的境界，游历就是不能够抵达的境界，不能够抵达的境界啊。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看到，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如果你看瑜伽师地论这个注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是说我们不要受这个外境的杂染啊，就是我们跟对境的时候，不管是可意不可意，我们不要升起贪或者是嗔，这个就是我们解脱了外境的杂染。但是外境的杂染我们可以降服，不代表你的内受能够降服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觉得他自己很有修行，他可以不受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影响，但是呢他内在的这一种，比如说他禅修他得到的清安乐，或者是他念佛得到的乐受，这一种感受他认为是真实的。你认为这个就是我自己用功得来的，你没有用功你就没有。其实这一种就是第二种内受杂染啊，所以我们呢，不要有一点点体验呐，就觉得很了不起啊。其实外道的禅修啊，像 yoga 哈、那一种印度的瑜伽或者是苦行啊，他们的那一种禅定的乐受啊更强大啊。所以呢，这一种其实它是属于一种维系的杂染啊。那这两种杂染超越，才是我们佛教的涅槃啊。OK， 第三笔资料，你看这个唐代的这个沾染啊，沾染止观浮行这个资料哈，你看它就是有引用我们这一部经啊。你看哦，佛作依慈波入尘起时，有没有找到啊 ？OK， 那魔呢就做这样的思维说，哎，我要去破坏佛陀这个道念，他就做了什么呢？一车人类，看到吗？我们杂染经是什么相类，你看它这里翻译为人类哦，啊，就是人类的车夫就对了啊。那所以呢，他就拿着鞭子呢去找这个牛啊，啊，来到佛的面前啊，问佛陀说：“你有看到我的牛吗？”佛陀思维说：“哎，魔要扰乱我，哪里有牛？你要牛来干嘛啊？”于是呢，天魔呢就跟佛陀说：“眼处入处是我城，乃至意处入处是我城啊，有没有啊？那这个就跟我们杂含经一样了，对不对啊？佛言：我到彼无入处，我已经到达没有六入处处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是你所不能到的，我可以到。那最后划线的地方就是重点，这个就是古德的注解哦。他说魔呢？”意以我如意者，魔啊，他讲说他就是好像能够控制这个车子的人，车夫。六处呢，六根对六境的六种处呢，就好像城。这个城呢，就是运载的工具。你看哦，他说六处呢，就好像这个交通工具，运送的工具，能。意魔呢能够驾驭这个交通工具运送众生到三界轮回，就是他意思说，如果我们有六根，面对六境产生的六处，如果你没有办法守护，魔呢从这里乘虚而入，就是从我们的这些处啊，可一处不可一处这个地方，他让我们去染着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境界，你就没有办法超越三界解脱。所以呢，后面你看哦，所以涅槃非其到处，涅槃不是魔所能到达的地方，所以佛陀说：“我到无六处， 即如所不到处，即涅槃也。看到吗？啊，所以呢，他就跟魔说，我能到达没有六处的地方，你到不了，这个就是涅槃。所以我觉得古德有时候引用阿含经，他一字不漏的引用啊，几乎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哎，我不小心找到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是找到相应部呢，它是有注解啊，这个我所能到达魔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是涅槃啊。因为我之前读我就认为是涅槃，相应部它确实有讲是就是涅槃啊。但是这个古德引用的哦，非常的生动啊，而且非常清楚啊，所以我就觉得哎非常好啊，引用给大家看啊。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我们回到书本啊。接下来就是有寄送啊，有寄送200页，书本200页啊。第二段啊，如果上面数下来是第六行开始，这时候呢，魔呢就说了这个寄送啦。若常有我者，如果经常保有这种我的人呐、啊，有我的众生。彼系是我所，那他当然就被魔所系缚了的了、啊、他就一定会有我所，有我就会有我所，一切呢都系属于魔、啊、系属于我。那举谈何所知？那佛陀啊，那你怎么说呢、啊、那世尊就回答说，若言有我者，彼说我则非、啊、如果有人主张有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说这个我是没有的。是故知颇寻即自堕复处，那这样你就可以让魔堕复处啦、啊、就是失败了。魔再说，若说言知道、啊、如果你说、啊、佛陀啊，如果你说你知道这个灭苦的道机，这个知道这个道、哦、就是道路啦。你看接下去看哦，寄送，如果说你知道安稳向涅槃，你如果知道灭苦的道机能够去向于安稳的涅槃，那你自己去游就好了，你干嘛要去教导别人呢、啊、何凡教他为，你干嘛要去教别人呢、啊、意思是说那一些还是我的子孙呢、啊啊、你干嘛要带那么多人离开三界呢？对不对、啊、这个魔啊真的是很可怕、哦、那世尊就跟他说，若有离魔者、啊、如果有人离远离魔的束缚啊，问道，问什么那些道路呢？渡彼岸的道路，渡过彼岸的道路，就是渡过彼岸的方法。如果有人离开魔的束缚啊，询问如何渡过彼岸的道路，我将为他平等而说。平等说就是没有分别的，不管你是男女 啊你是什么种姓的人，佛陀都平等说，真实永无余。这个永无余呢，就是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实习不放逸啊、就是一直要保持不放逸，永离魔自在、啊、就要离开魔的这种束缚、啊、魔自在就是受魔的控制嘛、啊、那永离的话就是解脱魔的束缚。那这时候呢，魔就知道佛陀已经动摇不了了，所以他就说了这三个寄送、啊、他说啊，有时是断漏，有一种石头啊看下去呢好像红肉、哦、好像一块肉、啊、有一像石头的样子，好像一块肉，大家有看过吗、啊、他说恶乌来觅食，就是很恶的乌鸦想要来觅食 啊来吃这个像肉的石头。比作软梅想，诶，他这个乌鸦以为是肉嘛，所以他就做这个很柔软很美味的想啊，欲以补饥虚、啊、希望呢能够补充自己饥饿的这一种啊，这个肚子啊啊，竟不得其味啊，竟然呢吃不到真正的肉味， 折嘴而腾须、啊、因为他啄的是石头嘛，所以呢这个嘴巴就啄坏了、啊、那而腾须就是又飞回到虚空去了、啊、这个乌鸦自逃没去、啊、又飞回到天空了。我今犹如乌，我现在就好像这只乌鸦那样、啊、那佛陀呢好像石头，不入愧而去、啊、就是佛陀呢没有中计，我没有办法进入佛陀的心嘛，就是不入就是不中计了、啊、所以呢魔呢就羞愧而走了，就好像这只乌鸦、啊、自讨没趣的又飞回到空中去了、啊、消失在空中，内心怀愁毒、啊、内心有愁毒啊，即笔墨不现、啊、就是悄悄的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觉得以前的寄送有些翻译的真的是很好、啊嗯、这一段寄送呢它是提到呢有石头像那个肉的形状，对不对？肉的颜色。但是我们在241页哈、啊241页呢将会出现有一种东西呢也是很像肉的东西，是花、哎、有一种花它的颜色很像肉、啊、241页、啊、改天我们上到那边呢我就给大家看那个资料、啊、有一种花的颜色、啊啊、它的形状像肉，有看到吗？ OK、嗯、241页的第一行壮士肉段，有看到吗？壮士肉段，这它是一种花来的、嗯、它是一种花，应该是一种花、啊嗯、所以那些动物不知道就在下面等咯，等吃这个肉、嗯、OK 我们回来200页、啊、OK 那这个就是、啊、这一部经246经。好，我们先来看247经啊，247经。那下一部经啊，200页这边呢提到说佛也是在王舍城，那佛跟比丘们说眼习净于色，这个习净呢就是接近，接近靠近，如果我们的眼啊接近这个色境，就会被魔所自在，这个自在当然就是魔自在，就是反过来就是被魔所戏服、啊、乃至不得解脱魔的戏服、啊、六根都是如此。反过来佛陀说啊，若沙门婆罗门，如果眼不习近于色、啊、如果眼 啊六根那、啊、不靠近不接近于这种六境的话，那就能够得到解脱、啊、那这部经很短、啊、很短就到这里而已。那我们来看201页，它后面这一个呢，这里的标点是有错误的啊。第一行如习净，习净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咯，有没有？眼习净于色嘛哈，这个习净就是戒净，戒净的意思啊。那他说如习净，后面的呢就是如系着味灵聚这样。一直到后面的不舍，总共有14经。那这里的标点呢有两个错误哈，就第一行这边细跟浊要一个顿点，细跟浊要一个顿点，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行有一个细浊啊，有没有啊？第一行那个细浊要顿开，它是两个来的，还有那个零句也是要顿开，零跟句也是要顿开，这个我有给补充资料大家的，今天的补充资料有看到吗？啊，今天的补充资料在223啊，223有看到吗？223最上面，就是你要把它顿开才对哈，因为它总共这里可以分成十四经啊，14部经啊，相应部也是如此啊。那瑜伽师地论的翻译用词呢，有一点奇特啊，所以跟我们对很难对得起来啦。能够对应起来的都有 标号啊，有划线。那不能的就有些就很难对啊，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里算起来总共有14部经呢，啊，14部经，这样可以吗 ？OK 啊，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是《蠢陀经》啊，就是书本的201啊，这部经也是佛在波杂离福多罗国，好长啊哈，基林园。那这部经是阿难走去找这个尊者大蠢陀，有没有？阿难去找这个大蠢陀，哎，见到他的时候呢，阿难就跟这个蠢陀讲说：“我有问题想请教啊。”那蠢陀尊者呢，就跟阿难说：“好，请问啊。”那尊者阿难呢，就问这个蠢陀说：“啊，佛陀所知所见。”说四大照射，四大种是照射的原因，对不对？啊，施色就是安利，安利显露此四大所照的色蕴非我，乃至世蕴非我。所以这里呢，就是指五蕴无我的意思了。色非我，乃至世非我，就是五蕴无我。佛陀说啊，五蕴是无我的。简单讲，这句话就是五蕴是无我的。OK， 好，那下一行就提到蠢陀呢，就跟阿难说啊，仁者最为多闻啊，我从远来啊，来这个尊者的地方，就是希望尊者阿难给我解说其意，有没有？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应该是阿难去找蠢陀嘛，但是他这里的回答却是蠢陀说，我从老远来尊所阿难你这边我去查了那个藏经，他确实是这样的，我也奇怪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嗯，那这个是小事啊，是没关系。那所以阿难呢就问蠢陀咯啊，下面就是一个问答。那这里的问答大家都有看过的啦啊，就是阿难问说，眼有眼有色境啊，有眼识吗啊？那当然就是有咯啊，六根对六境就会产生六识啊，这个是有的。那这一种倒数第二行，阿难再问眼。色生眼识，那这种因跟缘是不是无常？是的，它是无常。 OK， 我们看202，它是无常。那阿难又问说，那彼因彼缘生眼识，彼因彼缘是无常变异，那请问这个心识呢，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啊？那蠢陀说没有。所以呢，阿难就说啊，确实是如此啊。若法啊，彼法若生若灭，可知啊。如果法的生灭啊，你如实了知的话，那佛弟子呢就能够啊，在五蕴当中知道它是无我的。那你在五蕴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我，异我跟相在啊，就是五蕴是无我的意思。往下呢，就是耳鼻舌身意而已啦。所以呢，往下的其实就是一样的。我们直接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尊者阿难于蠢陀这个地方，有找到吗 ？OK， 你看哦。是故尊者，佛陀所知所见，说是亦无常，当然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或者是。这个事呢，就是指这个心事啊，就是我们的心也是无常的。那佛陀就举一个，阿难尊者就举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人到山上去砍柴，好像看到这个芭蕉树。芭蕉树我们前面出现过很多次了啊，53页、155页啊，都有这个芭蕉树的譬喻。那你砍断了它，一层一层的剥开，其实它没有一个核心的啊， 那多闻圣弟子也是如此啊，我们的眼识乃至意识都是不可取着，不可取就无所着，那无所着就自觉涅槃啊。所以我们的六识啊，或者是六根都是如芭蕉树那样一层一层剥开，其实它也是所有都是不真实的，都是知道它是无常无我的。那相应部这一个地方呢，它只有讲到六处处不认为是我跟我所。那我们的杂含呢，就是比较站在六识来说相应不是六处六处来说的无我无我所好，那这一个芭蕉树呢，我又找了这个好多个譬喻好多部经给大家看，有没有？大家有看到吗？在那个金刚论在那个220补充资料的220 221我找了金刚论的这个资料给大家看，因为芭蕉树呢，在我们杂含经还有一些其他的阿含，它不竟然都是用来形容这个行运的，因为很多地方芭蕉树是用来形容这个行运就是色受想行的那个行。那220呢，最后两部经最下面杂含248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一部经最后一段，就是刚刚我念过的给大家就是六种识六识就是我们的心识呢，它是无常的，就好像芭蕉树。所以这一部经248经呢，它比较着重在六识来谈像芭蕉树。那杂含110经它比较是形容什么呢？我们身体遭受重苦，常与苦聚我们的色身就好像芭蕉树一样它是没有真实的所以下一部经110呢，它比较着重在身体的身那221呢，221页补充资料杂含265经，这个我们前面上过了的265经就是谈到五蕴的那一部经，五蕴有五种譬喻的那一部经，色如泡沫那一部经还记得吗？那这个265经呢，这一段就是想不是行如芭蕉，所以这一个就是行运，这里的芭蕉树是用来形容行运，所以我划线给大家，就是诸所有行，有没有？这个就是行运诸行无间时第四笔资料呢是中阿含205经，这里的芭蕉是诸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有觉就是所有受都是不真实的，如芭蕉树那样所以我们的感受其实也是不真实的所以有时候在经典呢，这个芭蕉它用在色身，有时候用在六识，有时候用在行运心所，有时候用在感受。增阿含这个也是我们265经一样的形如芭蕉的意思形如芭蕉。下面呢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卷六这里的芭蕉就是五蕴，五蕴的形容呢，它的重点是放在无常，放在无常，所以形如芭蕉也是在譬喻无常的道理那第七笔资料呢，大智度论卷31这边也是如此形如芭蕉每一片叶子呢树身一层一层的剥开，没有真实。第八个资料呢，卷81也是如此就是有了禅定观察五蕴都是不真实的，那不真实之后呢，他就可以成就忍辱波罗蜜你看，所以菩萨呢在修禅波罗蜜的时候，他是要观察五蕴五蕴不真实， 五蕴不真实之后，他就可以用这样的观力来修忍辱波罗蜜。谁在骂我，谁在打我，痛的是谁，伤心的是谁，嗔恨的人是谁，就没有了，没有一个真实，这样就能够度过苦厄了。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